我想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怎么样，我们的心中不满足，我们的心中不满足。明明我们已经有一份工作了，薪水呢其实也够我们可以吃三餐了，但是呢总是嫌怎么样，薪水不够多，位置不够高，看到人家都是给升迁的，然后我们自己的工作比他们认真也升迁不了。然后呢想到说，哎，我们自己的儿女明明是念个已经很不错的大学了，说怎么就说怎么没有念更好的大学。那我们的家庭环境，我们的配偶，反正看来看去呢总是不没有办法满足。那其实呢有点很有意思的，就是说反正一个不满足的人呢，就是说他现在所有的眼前所看到的怎么看怎么样，不是不好就是不够好，反正啊别人的总是比较好，那些还没有得到的呢也比较好。我想这是一个不满足人的一个心态。那这样子一个不满足人呢其实也不容易喜乐的。那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忧虑跟不满足好像就是孪生兄弟一样，这两个双胞胎呢常常就抓住我们的心。那我们这样在一个我们的生命里面呢没有一个喜乐的生活，我们心中没有安全感，那心中呢更不要说有满足感。那在这样的情况里面呢，我想就说我们生活怎么样会有一个喜乐的生活呢？我想大家可以大家稍微思考一下大家自己的生活形态，或是自己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现象，你常常有没有觉得说，哎，我总是坐立不安，总是坐立不安，不是担心那个就是担心那个，或是呢你心中总是没有满足，总是觉得说，哎呀，哪里好像总是少一件衣服，总是少一双鞋子，像我的话总是少一本书，就是不能满足。那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呢，其实比较严重的会怎么样，一个忧虑的一个不满足人，他们是不会感谢神的，也不会感谢别人的。因为什么？因为你总觉得是不够的。更严重的是如果你常常这样子的话，到最后是什么？你常常过一个埋怨的生活，你就到处 complain， 怨天尤人，人家都对不起你。那所以我希望说我们今天这一段经文其实可以帮助大家怎么样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学习过一个有满足有喜乐的生活。那这段经文事实上是保罗写信给腓立比教会的一封信，那四个月以前几个月以前呢传民传道也带过这一卷书，那和平组呢现在也在查这一卷书，我自己事实上也看过了好几次，但是每一次看呢总是会有很大的帮助，那每一次的感受事实上也是不一样。因为这个信中里面提到一个主题是什么？喜乐，喜乐，特别是在困难当中的喜乐，或是我们讲说靠主喜乐，或是在主耶稣里面喜乐。那特别是这个信从保罗当时的情况来讲，这是一个很不寻常的主题。我想大家都知道保罗当时是在罗马坐在监牢里面，已经被关了一年多了，等待判决，生死未知。然后呢他跟腓立比人讲说他是大大的有喜乐，希望也腓立比人呢他们也可以有跟他一样有喜乐。所以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看保罗自己的一些内心的感受，我想两卷书可能会帮助很大。比较从正面的角度来看呢腓立比书，那从负面的教会的问题，从你看哥林多后书，我觉得这一些书籍呢让我们好像是保罗为我们开了一个窗户，打开窗户让我们看到他内心深处到底他在信仰里面的得着是什么，他信仰的秘诀是什么，他为什么可以是过一个以福音为中心的生活，我们看到他这样一个生活一个生命所带出的果效又是怎么样。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呢回去好好看这卷书腓立比书，很短对不对，只有四章而已，你大概十几分钟二十分就可以看完了。所以我现在请大家打开圣经，因为我们今天要看很多圣经，请大家打开不要关起来，请大家再打开圣经回到第四章。那在我讲到之前呢，我就先给大家做功课，因为今天没有机会讲这一段，所以就请大家自己做功课。我们可以先看到第四章的第四节到第九节，第四节到第九节， 哦，在这边第四节保罗讲说什么呀？对腓立比教会讲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所以呢，保罗这边跟腓立比教会说，你们要靠主，或是在主里面怎么样？不是只有喜乐而已哦，还要怎么样？常常喜乐。哇，这个是更不容易的哈。喜乐，已经很不容易，但是常常喜乐哈。那在这里面呢，事实上，我刚刚前面提到说，一个人没有平安的话，他是不会有喜乐的哈。所以保罗在从第四到第九节呢，就讲到什么？一个平安的问题哈，讲到平安的问题。所以你看到他讲到说，第六节讲到怎么样？应当一无挂虑，只要怎么样？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然后第一节怎么讲？神所赐吃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什么心怀意念。当我们在忧虑、在不满足的时候呢，想到我们的心里面想要都想要其他东西哈。但是保罗在那边讲说怎么样？神所赐吃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哈。然后第八节讲到说，凡是真实的、凡是可敬的、公义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思念哈。就是说，一个人要有平安的话，一定要在思想上工作，对不对？不是只有想说，好像天上就掉下来哈，要在思想上动动工哈。第九节讲说什么？你们在我身上所学习、所领受的，这些事你们都要去行，不但在思想上要工作，在行动上 也要工作哈。然后讲到什么？是平安的神就必与你们同在哈。所以这几节里面虽然很短，但是就把基督徒怎么样有平安就讲得很清楚了。第七节讲到说，神所赐赐人意外的平安。第九节讲什么样？是平安的神就与我们同在。你这样子的话，如果再不平安，那我也没办法了。因为这个事实上是我们真的是得平安真正的一个秘诀。所以大家回家好好读好不好，给你们做功课。那我今天呢，要把我的重点放在就是第十节到第二十节，特别我要把比较多时间花在十一到十三节，这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经文。那我想借着保罗感谢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供养或是供应，也就是说保罗腓立比教会呢派以巴活体到罗马这个监狱来服侍保罗，也带给他金钱上或其他东西上一些需要。那在这几节里面呢，其实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就是说到底保罗心中他满足他喜乐的原因是什么。第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说，保罗是怎么样以福音的传开、传福音为他的满足喜乐。然后第二方面我们看到保罗怎么样，因为看到腓立比教会的成长，教会生命的成长，他有喜乐，也就是说福音的工作在这个教会是有果效的。然后当然第三个最主要是讲到说保罗自己在福音里面的经历，他的感受，也就是说福音在保罗身上的工作，那这个呢是他真正喜乐的一个源头。所以我们先来看第一点好不好，我们先看第四章的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机会。保罗讲喜乐的话都不是讲喜乐而已，他讲什么常常喜乐，还有什么大大喜乐，所以这个是讲到说他真的很喜乐。所以那第十四节讲说然而你们与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第四节讲说，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出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然后十六节讲说什么，就是我在帖撒罗尼迦，你们也一次两次打发人攻击我的信用。所以我们从这里看到，就是说事实上保罗他的喜乐是什么？我想他不只有看到腓立比人给他的什么，给他的金钱，他的需要，或者是说腓立比人派以巴活体来供应他们。我想他真正喜乐的是什么？他跟腓立比教会之间的一个友情、一个感情。而且这个友情、这个感情是建立在什么？建立在传福音的这个事工上。你如果看到在腓立比书第一章的第四节到第五节，保罗怎么讲？保罗说，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怎么样？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一的怎么样兴旺福音。那我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当在季中牧师在我们当中讲到的时候，他讲说 我希望美德教会成为一个腓立比的教会，为什么呢？希望说我们在福音的施工上常常也是跟我们的宣教士 能够一起怎么样同心合一兴旺福音。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就是以福音为主，这是神给他的托付，那也是他自己的使命。那只要福音能够广传，福音能够传开，他就有喜乐。 他不在乎他自己的遭遇是什么，他甚至受到困难受到别人的伤害他都无所谓。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第一章的十二节，一章的十二节他这样讲，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所遭遇的事更是叫福音兴旺，以致我受的捆锁在一营前金和其余的人中已经显明是为基督的缘故。然后看十七节，一章十七节， 这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所捆锁的苦楚，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怎么样还要再欢喜。保罗没说，我想你如果注意他这个，他这个欢喜都是不是讲一次的，都是讲两次的，而且怎么都有特别形容词的，所以大大的欢喜。所以我们看就是说保罗这样一生就是说只要传福音，福音能够传开，他就有喜乐，他不太会去注意，甚至不会去自教自己的得失，甚至金钱上名义上权力上，甚至当别人加害他的时候他也无所谓，他所关心的是什么？只要福音能够借着这件事情传开了，那他就高兴了，他就高兴了。所以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我有时候你想想，如果一个人以福音为中心的话呢，他其实不太注意他自己的情况，他所在乎的是什么？别人到底怎么样的？别人有没有接受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其实讲有几句话讲的蛮好，我稍微念给大家听。他在哥林多前书第九章第十九到二十三节这样讲，是说：然而我甘心做了众人的仆人，为要多得人；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为要得犹太人；像什么样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无论如何，总要什么？救些人。凡我所行的都是为什么？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你看这是保罗一生的一个典范，福音传福音给人是他一生的使命，也是他的激情，他的 passion。 所以那有时候我们常会想说，这样一个人会有喜乐吗？一个人常常不为自己想，也不为自己打算，也不会为自己的得失去更加斤斤计较，常常想到就是别人，这个人会有什么都喜乐？那其实我最近去更新上课，去更新上路斯和教授教的耶利米书，那其实也蛮有意思，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个93岁的一位女传道，她也去上课，那每一次我其实好几次都碰到她了。那当然这个不是这样，重要是我在更新的一些书，我知道他们也翻一些书，那这本书 我有英文的，不过我看到他们把它换成中文的，讲到说就讲到 Timothy Keller， Timothy Keller 我想大家都蛮熟悉的一个蛮有名在纽约，纽约的一个牧师，他的一本书 很薄的一本书，忘我的自由，忘我的自由，也就是说忘掉自己的自由。然后他下面有一个小标题写怎么样，基督徒获得真正喜乐的途径，基督徒获得真正喜乐的途径。很奇怪的，这个是不太合乎我们的常理，不过我不晓得你们要不要试看看，你们要试看看，就是说如果有时候我们不喜乐的话，是不是我们因为想太多自己了？我的工作，我的学业，我的家人，我的健康，我的。那我们常常讲说这是一个 me generation， 这是一个我的世代，但是这一世代的人吃什么药最多？抗忧郁症的药最多。这世代特别是 teenager 好多人得到什么 depression 忧郁，有这么多的东西，但是我，所以结果 end up 是怎么样？得忧郁症了。他们有人这样子讲，我不晓得是不是真的，就是说如果你要帮助一个人走出这个忧郁症的病的话，最好的方式是什么？叫他去帮助别人。当他把眼睛从他自己这个身上注意力离开转移到别人身上的时候呢，他忧郁症就不见了。所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其实而且当我们以福音传福音为主的时候呢，还有一个更好的效益是什么？ 因为这个喜乐是永恒的。你看，你如果说神借着你让一个人相信福音的话，真的是他得到永恒的生命。我想这个人不但说在地上要感谢你，他到天上都要找你常常讲话，说哎呀，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在地上的时候呢，因着你这样子一次两次多次的很忍耐的忍耐我，然后最后呢让我真的是相信耶稣基督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喜乐是会是很大的，不像我们很多的喜乐，或是我们常常讲喜欢快乐，我常常说快乐就是什么，很快就过去了。我们说很多的快乐，但是呢不持久，一下就没了。但是领人归主，这个是一种什么，在福音里面的喜乐，那这个喜乐是永恒的。所以有时候我就提醒弟兄姐妹，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要轻忽我们日常的生活，因为事实上我们不管在家里面，在公司，在学校，是我们周边很多什么，很多还没有信主的，可能是你的家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同事，甚至是陌生人。有时候我们一句很简单的一句安慰的话、鼓励的话，一个很礼貌的对话，或是我们一个友善的微笑，或是一个小小行动的帮忙关怀，其实在这样的时候呢，哎，人家怎么样？哎，奇怪，他怎么会这样子？这个福音的种子就进到他心中里面去了。那更特别是如果在有一些不利我们的环境，或是被人家加害的环境里面呢，如果我们的回应是不一样的话，我想这些呢，事实上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常常觉得，就是说，其实不要忽略掉我们每天生活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机会能够把福音传给别人的。虽然我们可能不见得用讲的，可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嘴巴，其实我们的思想可以来感染别人的。那当然我们其实还有其他的方式，比如说弟兄姐妹在宣教上信心的认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因为我们帮助其他的宣教士，帮助别的教会，让他们可以扩展福音的事工。那像我们这边有什么协和送温情，对不对？这也是一个传福音很好的机会，借着一点小小的礼物，就把神的爱带给远方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我们大家可以试看看，好不好？就是说你的眼睛不要常常看到你自己， 我可以保证你，你不会快乐的，你不会有喜乐的。你常常把眼睛转到别人身上的话，或许会好一点。那 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讲说你真正要转到什么，转到主耶稣身上，那就更快乐了。那所以这是，那我们来看第二点，好不好？我们看第二点，就是说保罗喜乐的第二个原因，他是看到什么？看到腓立比教会在生命上的成长，在生命上的成长。那保罗从腓立比教会对他的供应，对他的一些服事，他其实可以感受到说这个教会是被神的福音所改变的教会。那在这里呢，在第十七节，保罗把他们腓立比教会对他的馈送呢，当作什么？当作是他们的果子，果子可以讲是生命的果子或福音的果子。然后十八节讲说，当作是他们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所以在这里事实上，如果你想到说腓立比教会这样的一个情况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为什么？因为腓立比教会呢，他们因为信仰的缘故受到逼迫，所以可能很多人不跟他们做生意或怎么样，所以他们也极其贫穷，所以他们自己呢都没有了，然后可能把他们仅有的怎么样 又奉献给保罗，所以那自己不就更少了吗？对不对？那但是呢，保罗想说这一个是一个美事。他第十四节讲说，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那这个教会很奇特的，就是说他们不但在供应保罗上有这样子一个很，就是说我们很慷慨的心，他们在对别的教会的需要实际上也是一样的。在保罗写这个信的六七年前，我们知道说耶路撒冷的教会事实上也有很多的需要，很多的需要。那在这个时候呢，你知道这个教会怎么做？那我就念一下哥林多后书第八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来记载这个教会所做的。那这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他说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探的时候能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间的厚恩。他们是按着力量，而且也过了力量，自己甘心乐意的坚住。然后后面讲说，再三的求我们，让他们在这供给圣徒的恩情上有份。所以你看这个教会是自己已经穷的已经不能再穷了，然后怎么样，还是不但是尽了力量，而且是超过他们的力量奉献给耶路撒冷教会的需要。 所以他就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一个流露出耶稣一个生命的一个 最美好的一个见证。因为圣经讲说耶稣本来是富足的，却为我们成了贫穷，好叫我们因为他的贫穷怎么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你看到腓立比教会是一个极美的一个见证。那对保罗来讲，难怪保罗在第四章的第一节讲，第四章的第一节讲说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保罗想到这个教会就怎么样，就高兴。 不像想到哥林多教会怎么样，哎呀气死了，对不对？或者想到加拉太教会，这个教会带给保罗很多喜乐。这个教会在极穷之间，他们的生命所表现的完全不照一般常态，也跟一般人所做的不一样。所以有时候如果你仔细想到，我们说我们侍奉主的人，不管是讲道啦、教导啊，或是敬拜、诗班、小组长、祷告会、周报，各式各样的招待关怀，其实我觉得我们一个最大的喜乐之一是什么，就是说看见我们所服侍的对象，看见弟兄姐妹怎么样在生命上有所成长。因为这种喜乐其实是可以很鼓励我们服侍的人。那这种喜乐呢，事实上也让我们觉得说，哎，我们一切的辛劳、一切的摆上，甚至一切委屈怎么样都没有关系的，因为弟兄姐妹在生命上有成长、有长进。那当反过来讲的话也是真的，当我们看到弟兄姐妹在生命上不成长、没有回应的时候呢，我想那种挫折感、失败感其实也是蛮大的。所以我觉得说，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大家可以想想看，如果说我们礼拜五在团契的时候，或是礼拜天在敬拜的时候，等一下在吃饭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彼此是说主在我们生命中的恩典，我们在生命里面的改变，我们在生命里面的长进，你想我们这个教会会不会成为一个很有喜乐的教会？因为看到说，哎，弟兄姐妹真的是追求主、认识主，所以这样的喜乐呢，事实上是可以真的让我们觉得说特别高兴。那好，最后呢，我要来看一下第三点，看第三点就是说保罗为什么喜乐，或是我可以讲说他喜乐、他的满足、他的前言是在哪里。那我们再来看第四章的第十节，第四章第十节讲说我靠主大大的喜乐，我靠主，那靠主的话也可以翻成我在主里面大大的喜乐。那这个是保罗的源头。那保罗在第三章的第一节跟腓立比教会讲说你们要靠主喜乐，然后在第四章第四节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说什么，你们要喜乐。也就是说保罗要腓立比教会用他自己的例子，他跟腓立比教会讲说我们真正的喜乐、真正的满足其实不是来自环境，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而是什么，来自福音，来自耶稣基督自己。因为保罗知道说腓立比事实上环境是很艰难的。那在这里我记得如果你没有看过戴德生的属灵秘诫里面，他的儿子哈瓦泰勒讲到说他父亲的属灵秘诫的时候，他讲到说戴德生在早期在做宣教的时候呢，他是非常的认真的服侍，而且呢他也觉得说神会供应他所需要的，但是也就不知道为什么他是觉得说他心中在服侍里面呢就没有喜乐，就没有自由。就后来有一个朋友在信里面呢提醒他怎么样，因为他说靠着主耶稣基督一切就值过了。哇，这一句话好像让他醒过来。他讲到说我以后呢就不再依靠我自己对神的忠心、对神的信心，他说我把目光转移到什么，耶稣基督身上了。那当他这样子一个转移的时候呢，他说他在那个时候是他一个服侍一个转捩点，他慢慢学习靠着耶稣基督能够得到喜乐。那所以保罗在我们讲看一下第四章的十一到十三节，保罗怎么讲，他说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的，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当我们在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稍微想一下保罗的处境，他不但是被关，他在被关之前他的处境是什么。那因为你当看到他处境的时候，你再来读这句话，你就知道说这句话是非常不循环的、不寻常的一句话。我稍微读一下在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二十三到二十九节，我就列读几句给大家听一下，就是说保罗讲到他自己的情况，然后你们想想看，就是说你觉得有比保罗更惨吗？或是说你的经验比他更多吗？保罗这边讲说，他说被犹太人鞭打五次，那每次都好多下的，然后被棍打三次，被石头打一次，一着船坏了有三次，然后一坐一夜在深海里，又旅行远路，遭江河的危险，盗贼的危险，同族的危险，因为犹太人要逼迫他，外邦人的危险，城里的危险，旷野的危险，海中的危险，假地中的危险，到处都是危险，真的是很多困难。他说多次不得睡，又饥又渴，多次不得死，受寒冷，畜生入体。我不知道当你们在读这样子的时候呢，你有没有想要说，这样一个人讲话他怎么讲，他面对他的困难的时候，他在这边他可以跟腓立比教会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凡事都能做。那凡事都能做不是说 OK 我靠耶稣，我什么事我想做什么就可以，不是这个意思哦。也就是第十一节讲的，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知足，都可以满足。那在我们家里面呢，我们地下室有一个温度计，那我就喜欢说想到底看看我们地下室温度计到底有多高或是多低。那所以呢，这个夏天的时候呢，这个温度计怎么样，稍微高一点，冬天的时候会怎么样，就会低一点。也就是说这个温度计是随着什么，这个环境的温度在改变的，上上下下，上上下下，它本身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温度计的这个温度的，这个环境的温度的。那我们家的一楼呢，有一个什么温度调节计 thermostat 或是定温计，那上面也有，上面当然也显示温度。那 我知道我就问大家，就是说温度计跟温度调节计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啊？温度计的话就是一只，对不对？那温度调节计是不是就是自己而已？没有的，它后面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中央的调控系统，对不对？冬天冷的时候，它会怎么样？它会有能源可以打出什么？打出暖气来。夏天热的时候会怎么样？它就跑出冷气来，对不对？那所以呢，这个温度调节剂，或是温度这个定温的是什么？不是外面温度影响的，它是改变外面温度的。那如果这样子来想，你想想看，我们的生命是像什么？我们的生命是像一个温度计，还是像一个温度调节剂？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满足、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什么？是建立在环境，建立在我们自己的话呢？那我们的其实我们的生命就是什么，就像温度计一样，对不对？高高低低，高高低低这样子的。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是连以生命的源头，连以能力的源头的时候呢，哎，我们就可以在什么情况都什么都可以知足，都可以喜乐了。那这样子在环境好的时候，我们知道怎么样处好的环境，在环境差的时候，我们也知道怎么处差的环境。所以保罗在那边讲的是什么，那个生命的源头，那个能力的源头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自己，就是耶稣基督借着福音所带给我们的。那这个涟漪，这个源头，生命源头的这个最主要的管道是什么？就是我们一个活泼的信心，我们跟神的关系，我们跟耶稣的关系。耶稣也讲，对不对？我们像枝子一样要常常连在什么葡萄树上，离开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这句话我们虽然觉得说好像有点大话，可是真的是这样子。离开我们的话，我们就像离开他，我们就像温度计一样。但是接上耶稣的源头呢，我们真的是什么？我们真的可以像一个温度调节剂。所以有时候你如果在你的家里面，在或者是在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你开始有担心的时候，你开始对生活不满足、想抱怨的时候，你就去你们家看看你们家的什么温度调节剂，就看一下，然后就想到什么？想到腓立比书第四章十一到十三节所讲的，因为可以帮助我们。因为我觉得其实你如果仔细想的话，其实人生碰到困难的时候，当我们心中不能满足的时候，我觉得一个很正常也很自然的现象是什么？神啊，你一定要什么？你一定要除去我的困难。神啊，你一定要赐给我所想要的，我所需要的。那有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因为神是全能的，神又爱我们。那其实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 我们这样的祷告，神是不是每一次都听？有没有？神有没有每一次你有困难，神就把你拿掉？有没有 你想要什么，你需要什么，神就给你？不见得啊，对不对？很多时候都没有。保罗都肚子饿，他还讲说神都供应他一切所有的，他还肚子饿，然后又饥又渴，对不对？所以在这里面的话，有时候真的神做事真的是很有意思哦。神有时候不答应我们，有时候呢就不照我们的时间表，给你慢一点，慢一个月，慢一年，慢十年，有时候真的是等不及。那我们想要神为什么这样子？其实如果说我们真的是事事顺利，凡事什么都有，其实我们真的有时候不太知道说我们心中到底所依赖的是什么，到底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但是当我们的压力来临的时候，当困难的时候呢，其实就显出我们内心的到底我们的安全感，我们的满足感是建立在哪里？建立在我们的环境，建立在我们自己，还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自己身上？那其实我常常觉得说，神真的是怜悯我们。神不但是神之所以迟延给我们或是不给我们，是目的是什么？神要我们知道说，我们所追求的其实不只有会改变，而且呢也是会朽坏的。最主要是什么？这些东西不能真正满足我们。我常常讲说，人心是无底洞，你不要以为你得到了这些你就会满足，你不会的。你现在有了你不能满足，你再以后再多再多你也不会满足，我可以保证你。这个是神告诉我们的，神讲说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的生命才能够真正满足我们。那所以呢，当我说接着说，其实神真是拿掉我们心中的偶像，我们心中有很多所爱，我们所爱的东西，我们接着说这个，我有这个的话我就最安全，我有这个的话我就最满足。可是很多时候其实神告诉我们，这些是不会满足也不能依靠的。那对保罗来讲呢，我觉得这些东西呢，比起我们认识耶稣，比起我们得着耶稣，我觉得保罗觉得说这个是不能相比的，不能相比的。大家看一下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七到第八节，第三章第七节他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以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那一般来讲，我们看到这句话总结啊，这个宝真的是他比较特别，他是超人，他在唱高调，是这是一个神学理论。其实大家想看，保罗是在人生当中是经过很多上上下下，很多轰轰波波，很多各式各样的困难，但是他在这边跟我们讲的其实不是一套理论，是什么？他自己的一个见证。他说福音在我的生命就是这样子工作的，这样影响我的。那所以呢，我有时候想说，当我跟大家这样讲完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说，是不是我跟你们讲说啊，大家今天回去你就好好的依靠耶稣，好好的相信耶稣，然后你马上就可以有满足，可以有喜乐。那如果这样的话真的是感谢主，太好了。可是一般我们知道其实不是这样子的。你回去的时候呢，你的困难还是在，你的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的心中还是没有满足，怎么办？怎么办？保罗这边讲说，这个满足这个喜乐是什么？学习来的，是学会的。他这边第十一讲说，这是我已经学会的。而且这样的一个学习是需要付代价的，很多时候我们喜欢走比较简单的，因为不需要花太多代价。可是要这样的学习是一个转换，是一个不同生命的改变。那保罗他在 第三章的第十到第十一节就这样讲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也就是说保罗想说什么？他愿意让耶稣基督的福音，也就是他的十字架，他的复活，来改变他的生命，学习在受苦中，在自我否定中怎么样效法基督的死，好叫他可以认识耶稣基督。那学习就怎么样？不是一次就完了啦，你一次成功不保证你下一次成功，一次两次三次一生的学习。而且学习是怎么样？在各样不同的环境，你要知道怎么处卑贱，你要知道怎么样处丰富。而且学习常常是要靠着主的力量向自己挑战， 不灰心不气馁，不要想遇见试探呢就想走回头路。那我讲我自己，其实一个我想一个算一个失败的见证。我记得我跟大家弟兄姐妹提过，就是我刚信主的几年的时候呢，那在念书，然后在学业上呢碰到困难。为什么？这个论文题目要改，已经做三年多了，然后现在改一个新的论文，我想糟糕，这要做几年才能毕业。所以呢每天就愁眉苦脸。我跟我太太讲说，我早上一起来我的天子嘛，一半是黑的，还好没有全黑，一半是黑的。所以呢每天真的是愁眉苦脸，没有什么喜乐。福音呢对我没什么帮助，耶稣呢对我没有什么用，除非怎么样，他把我的困难马上拿掉，马上让我毕业，那我就有喜乐了。其实当然后来也毕业了，不过毕业我也没有什么喜乐。为什么？已经很久了。可是在这里面想到什么，我不是说我们每一次碰到困难，我们有很大的难处的时候啊，我们就像 Superman 超人一样，什么五毒不入，对不对？什么都没问题，在什么样的情况我都可以完全喜乐。不是这样子的，我们是会有灰心，是会有失望，是会有善胆，我想这个是很正常的。你没有的话，那你真的是超人。可是我觉得我们的问题是什么，我当初问题是什么，我当初让整个忧虑，让整个挂虑抓住我的心，控制我一切的行动。我虽然也去教会，我虽然也服侍，可是呢就没有喜乐，真的没有喜乐。那个困难不拿掉了，我就是笑不出来。所以呢我觉得其实怎么样，有时候讲是白白受苦，不但生命没有长进，也没有什么，也真的也没有见证的机会。因为如果人家看到我说，哎，在这样的情况还喜乐，对不对？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好想说，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人不但需要听见福音，其实弟兄姐妹跟老师，人要看到福音在我们生命里面所带出的果效。你有没有想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是在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知道怎么样处卑贱，知道怎么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们都得了秘诀。我跟你讲，这样的生命很容易吸引别人的。一些慕道朋友真的会想，哎，这怎么搞的，好像这个真的是福音之好消息，对不对？而且呢这样子一个生命在教会里面，其实我们可以彼此有很多帮助，很多的鼓励的。当我们在 很 depressed 很忧郁的时候，当我们在心里面很苦的时候，我们想，哎，这个弟兄这个姐妹可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面走出来，靠着神，我也可以的。神在我们心中的，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我们也可以同样的走 有这样子的果效。那所以呢在最后呢，我想也提醒大家，就是我们在这个礼拜五有40周年的感恩见证会，我们欢迎弟兄姐妹参加。如果主在你的生命当中拿走了你的困难，或是满足你的需要，我们需要听到你的见证。如果神没有拿走你的困难，也没有拿走你的也没有满足你的需要，但是神却改变你的价值，改变你的生命，我们也希望听到这样的见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就是借这样的见证呢，我们可以彼此鼓励，彼此帮助。特别我想在这个感恩的季节里面，我觉得我们要常常想到说，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福音，也效法保罗的榜样，是以一个以传福音为中心的人，以一个看见弟兄姐妹，帮助弟兄姐妹在信心里面，在生命里面可以成长的，也让我们自己真的是愿意效法基督的死，好叫他复活的大能也与我们同在。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呢，真的是愿神真的是把他自己的平安，把他自己的满足，把他的喜乐，真是丰丰富富的来供给我们。真是愿神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前两天我们真是感谢赞美你，愿你自己在耶稣基督里面所赐给我们的福音，就是十字架上的大爱，复活的大能，能成为我们生命我们生活的中心，也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找到那永恒不变的平安满足跟喜乐。我们将来祈求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